是 Amen。 是慈爱天父在等我回家。
Amen。
每天都在盼望。
Amen。 谁在流荡远离天父？
Amen。
为何不回家？
Amen。
活在最终终日梦途，何不就回家？
Amen。
主啊，我要回家。
主啊，我们要回到你的家中。
Amen。
真的是远住在你的身旁。
Amen。
Amen。 感谢主啊，这种诗歌其实都唱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个人，大家啊，来到美国都是漂流在外，是吧？难免会想家，但是这个真正的家在哪里啊？我们基督徒啊，有个属天的家。所以说这里的回家就是回到我们属天的家里面。然后我们再唱一遍，把那个感觉啊给唱出来，把那回到家中啊，哦，看到父亲的感觉啊给唱出来。你们
现在
谢主，好不好？我们再把副歌啊，我们再唱一遍。把第一节的副歌啊，讲到慈爱父天父啊，在等你回家，把他改为等我回家。然后我们唱到第二节副歌的时候啊，我们想回家的人啊，我们就站起来唱，说我们要回家，啊，对主的一个宣告，说我们要回家。好，我们就唱副歌，你们
回家吧。
活在最终终日痛苦，何不就回家？这里每一句啊，后面都是一个问号。这个是啊，父在那里呼召，呼召那些游荡在外的人啊，能够回家，回到神的家中。这首诗歌啊，不仅是一首福音的歌曲，它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听的。我们很多时候啊，也是啊，流荡到世界里面，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流荡在外。哦，我们的心啊，真是一个流荡的心啊。但是父啊，他一直在那里等我们。他在这里啊，给我们一个呼召。他的爱在这里等候我们，让我们回家，让我们的流荡的心啊，能够回到父的家中，永住父身旁。啊，这真的是啊，这个神向人的一个呼召。今天早上我姊妹在车上跟我祷告的时候，我非常被她的一句祷告摸住。她说啊，在世界上我们真的是没有平安，只有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啊，才有这个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来到父的家中，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平安。那我们想请今天第一次来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先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欢迎你们一下。感谢主，欢迎你们来到父的家，神的家。愿你们今天听见这个福音啊，真是能够回到神的家中。
是回到神的家中。我家的感觉啊很好。好，我们先坐一下。谢主，
谢主，
你坐，坐，你们，你们，那就是，
你们。
谢主，借着弟兄们唱那首《回家》，其实正好给我们带入这周信息。他这周信息主要是讲到教会原初的情形、教会的堕落以及教会的恢复。但是这周因为我们是福音聚会，但是当到弟兄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他有一个心意，就像以弗所书三章九节那里所讲的，乃是要借着教会使神在诸天界里面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到神的智慧，乃是神有一个心意，乃是要得着一个教会，乃是神的家，乃是 他居住的地方。所以教会乃是在就圣经里面他乃是说门神呼召的人出来，所以乃是他这里面乃是说所有门神出来的聚集的一个地方，乃是有神生命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教会。但是借着弟兄所讲的，联系到这周福音聚会，我们就来到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里主要是讲到神创造人的心意，他就像教会原初的情形一样，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虽然是在第六天创造的，但是他花了很多的功夫来创造这个人，乃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为他自己的彰显，就像创世纪1:26那里所讲的，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权力，并天上所爬的一切爬物。乃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创造出来乃是有神的形象，乃有他的样式，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神的样式，乃是来彰显神自己。特别到了2:21-24那里说，他不是说要一个人来创造他自己，他乃是要一个团体的人才创造他自己。神更愿亚当的一个肋骨来创造了一个女人来到他的面前，那时候人是多么的单纯，没有罪，乃是无存无瑕疵的，乃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教会原初的情形一样，乃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乃是不分阶级，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宝贝这个称呼，乃是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听人讲信息，乃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开口赞美主，说主的话，把主说出来，说到人里面，把神的生命构成到我们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把神的生命做到我们里面，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身上的肢体，就像神创造我们出来，我们乃是互相配合在一起，乃是彰显他自己，这是神创造我们原初的目的，乃是原初的心意。感谢主，也是借着这样我们各个配搭在一起，我们这有一个神的家。其实读到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因为我虽然说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世家，我们从小我有跟我奶奶去教堂教会里面去聚会，但是因着你长大了，你人的小孩子你比较野，你经常就跑，就经常离开了教会生活，你就真的是你在世界上你到处玩，到处工作，你真的是离开了神，你真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像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是2016年2月份，也是借着我父亲借着我母亲，我重新回到教会生活。在那之前3年中，我每天做七天的工，但是你不管你做了多少钱，你永远都没有满足，因为你里面是空虚的，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器皿，乃是灵，乃是盛装神，唯有神在你里面，你才可以满足，乃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乃是借着得着我们这些人来彰显他自己。
刚弟兄讲到了，刚弟兄带我们读了这个创世纪1:26，那里讲到人是神造的，并且 人神造人呢、啊、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那里啊就启示出来，我们人被造乃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啊，被造，并且是我们被造是做一个器皿来盛装神啊，盛装神的生命来彰显他，并且啊代表他管理这个万有。那这个时啊，神起初造我们的造人的一个心意啊，就是啊要得着人，做他一个团体的彰显，不是单单的几个人在那里彰显神，
是
乃是啊所有他被造的人都要一同的来彰显神。这是神呢、啊、在不只是啊在创造的时候的心意，
对，
更是他在永远里的心意。神在永远里他就一个心意啊，他要他创造人，他要创造人，并且要人来彰显他，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这个神人被造之后啊，在人还没有接受神的生命进来之前，人啊就这个神的仇敌撒旦就进来啊，在神率先一步在神面前啊把人给败坏了啊，把他的罪性啊，把撒旦自己的这个罪性啊注射到人的里面，人啊就因此堕落了。那人堕落之后啊，首先人的灵，圣经启示啊人被造有三个部分，灵魂体啊，体就是我们外面的身体，魂就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情感意志，那这个灵啊就是我们里面最深处来接触灵的那个器官。因为圣经上说啊，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所以人要接触神必须要用里面的人里面的灵。但是人堕落之后啊，这个灵啊就死掉了啊，灵的功用啊就失去了啊，不仅啊这个灵的功用失去了，并且啊人的魂也败坏了。所以啊在后面我们就看见这个该隐啊把他的弟弟杀掉了，乃是因为啊什么，乃是因为这个妒忌啊，愤怒，他曾经妒忌他恨他弟弟，所以啊就把他弟弟给杀了啊。这个就是啊人堕落之后啊，他这个魂也开始败坏了啊，带进这些啊很多的这些啊不好的啊不好的行为。那不仅是这个魂败坏了，人堕落之后啊，最后连身体也败坏了，外面造的这个身体啊也堕落成为肉体，于是啊就行那些很多这个拜偶像的事啊，淫乱的事啊，甚至啊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同性恋，都是因为人的身体啊堕落之后变成肉体之后啊所带进来的。所以你看见啊人被撒旦败坏之后，这个人堕落之后啊，他是真是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不仅是没有办法再彰显神，他乃是完完全全的人是完完全全的彰显撒旦的性情啊。因为啊这个时候人里面啊只有撒旦的这个性情，所以你看见人完全在堕落之后，人完全失去了啊神在他身上的那个见证，完全失去了为神彰显的那个地位啊，在人身上完全看不见神的彰显。但是你要知道神啊他定义的事情他一定要做到，他一定要完成。所以啊神并没有放弃人，神啊乃是啊什么，他成为肉体，就是成为耶稣基督啊，他来从天上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并且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啊，将完成这个救赎啊，并且啊完成神公义律法的要求，把我们人啊重新啊让我们人可以和神重新的和好，把我们人啊可以，并且是他是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啊，他不仅是完成了这个公义神律法的要求，完成了这个救赎，并且是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生命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回到神起初造人的心意，就是要借着这个生命啊活出他来啊，有他的这个生命和性情啊，把神彰显出来啊，人就回到神起初的那个心意。所以啊当主耶稣来了之后啊，我们就看见地上了产生了一般人，就是召会。召会就是什么？召会就是神所拣选的一般人，
就是啊，里面有神生命的一帮人，就是团体的在那里彰显神的那帮人，为神在那里站住的那一帮人，这个是召会。那起初的召会啊，是完完全全的在那里啊，为神做见证，再把这位神啊彰显出来。但是啊，这个很可惜啊，这是撒旦啊，他又进来破坏，啊，破坏。今天啊，不仅人是堕落的，并且连彰显神的召会也是堕落的。那召会的堕落啊，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从使徒的时代，这个召会已经有很多堕落的因素进来了，有很多的文化的因素、哲学的因素啊，这个宗教的因素啊，都进来啊，破坏这个召会的这个纯粹性啊，这个召会啊，就一点一点的开始堕落。那到这个第四世纪啊，借着这个康斯坦丁大帝，罗马帝国的这个帝王康斯坦丁大帝，他把基督教啊，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那使得教会啊和世界联合，使得啊他把这个世界的这些因素啊，把世界啊带到教会里面，就带进了很多的这个不仅是真正相信主的，还带进了成千上万不信的假的信徒。那这个就是啊，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看一下。
耶稣在他们跟前另设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比人撒好种在他的田里，
其实是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了，将麦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
到长成谷穗的时候，进来对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他就对他们说，这是仇敌做的。五谷就对他说，那么你要我去抛弃他们吗？他就说，不，你让他抛弃麦子，连麦子也一起带着抛出来。那这两个一起砸，主啊说，在收割的时候，我要收割的人说，先抛弃麦子，滚成粉，好把它烧了，麦子就要收到我的仓里。
耶稣在他们跟前另设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他的田里，这就是百种里最早的，看长起来却比别的菜都大，且结了树，甚至那天空的飞鸟来栖息在它的枝上。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这里讲的这个麦子啊和麦子啊，就是这个麦子就是真的信徒啊，真正信主的人。那麦子啊就是那些假信徒。这里就讲的是这个，就是讲的那个时候康斯坦丁大帝把这些世界的东西，把这些假的信徒啊一贯的带进来。那主耶稣在这里啊就讲到了，那并且他也讲到这个芥菜种啊变成了一棵树，那个也是讲到这个情况，就是啊原来这是这样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的啊，就是一般真的信徒，但是因着变成国教之后啊，把整个国家让所有的人都要信这个信仰，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棵树啊，它的整个的性质就完全的变掉了，教会的性质啊就完全变成啊和世界联姻了，并且因着这样子啊这样子联合，这样子的一些掺杂进来，就带进很多的这个啊很多不法的事情，很多这个拜偶像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就带进来了，所以教会的性质在那个时候啊就完全的变掉了。那在后面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在后面这里讲到这个面教，他说三十三节，他说他对他们另讲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去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坛都发了酵。这里这个富人啊，讲的就是罗马天主教，这个面教就是罗马天主教所带进的他的这些异端的学说啊，他的异端的教训。很多的这些东西把它带进来，使得这个教会啊完完全全的败坏了，完完全全的性质改变了。那个时候啊，教会就完全的变质了。 明白？所以啊，你就看见啊，撒旦借着这些啊来败坏教会，使得教会啊不能够再来这个做神的彰显。那不仅如此啊，到后面啊是越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出现很多的团体，很多的自由团体，还有更正教啊，国教啊，那这些啊都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主说啊这个，然而你有这件事往上拉，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当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并且上面讲到，然后我直接说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就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并且行淫乱。然后十五节他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持守尼格拉岛的教训。 Amen。 那像二十节，然后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些自称是女圣言者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奴仆，引诱他们行淫乱，并吃祭偶像之物。在这里啊，都是讲的这个当时刚前面讲的这个康斯坦坦丁大帝啊，把这个世界带进来啊，罗马天主教把这些异端，把这些不是出于圣经的带进来，教导这些信徒啊，使得他们啊心淫乱，拜偶像，不仅是属灵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所以啊，在这里就看见，还有他讲到尼格拉党的意思啊，就是有这个。这个要高于平，就是一般的信徒，要征服一般的信徒。所以啊，就这个就是啊，现在我们所看得见的，在很多的这个团体里面，包括在国教、天主教、更正教里面，这些圣品阶级，这些阶级制度啊，对，像一般的公会，我们都知道有牧师制度，那天主教有什么？有这个这个主教，这个什么枢机主教，还有前面的教皇，就他有一级一级的阶级制度，这些啊都是神所恨恶的，这些啊都是把神的心意啊完全的带离原初神原初的心意的。所以、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啊、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实在是满了混乱啊，我们是满了这个不属于神的这些啊事物，实在是啊我们。今天乃是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恢复到他起初原有的心意。你们今天你们这些朋友来啊，你们来不是来基督教，我们这里啊不是基督教，我们这里我们啊也不是说一个特别的一个团体，特别的一个组织，我们不是这个。我们啊乃是在这里因着神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呼召、
Amen.
啊，神要恢复他的心意、
Amen.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啊，我要恢复他原初的心意、
Amen.
恢复到他起初造人的那个心意、
Amen.
他如何的恢复啊，请我们的弟兄啊继续的来啊讲解。 Amen.
Amen.
感谢主，现在弟兄也讲了很多，讲到教会的原初的光景是什么。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教会有七个方面，我先给大家读一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这是在以弗所的一章。然后教会是新人，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更是神的居所啊，也是心腹，就是妻子，也是神团体的展示。这是神原初的心意。但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啊，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啊是从啊美地，就是以色列地开始传的，耶路撒冷来传起的，这个传到希腊就变成哲学，希腊哲学传到、啊、罗马就变成罗马的政治，传到欧洲啊就变成欧洲的文化，传到美国啊，美国人就会赚钱了，就变成商业。你看圣诞节又快到了，大家都看这个也是好像跟基督有一点点的关系啊，但是其实不是啊，好、哦、它是一个宗教与商业的结合体。所以说啊，这个教会的堕落啊，因为人为的元素啊，就堕落这个样子。但是啊，神起初的心意啊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八节下面好像有心结，看一下。对，你看啊，他对他们说啊，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才准你们休妻，但从起初并不是这样。这个起初是什么？这个起初啊可以讲到有三个方面的起初。 第一个是啊，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啊，太初有话，这个那个起初是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已过的永远的起初，是在神已过永远的心意里面的起初。
啊，
还有一个起初是从啊创世纪一章一节，就是说啊，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这个起初啊是时间的开始，是神创造的开始。还有一个起初啊是从啊教会起初的开始，从这个起初啊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啊，神起初的心意啊并不是要把这个这个福音啊做成一个宗教，也不是把这个福音啊做成一个哲学文化啊，还有商业等等等等。这是因为人堕落之后的情形，也是教会堕落之后的情形。但是感谢主，教会虽然堕落了，但是神的心意啊永不改变。因为这是啊，特别在以弗所说一章，他讲到教会啊是在神啊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也预定我们啊在基督里得以圣别，没有瑕疵。这是神在心里面的定旨。什么叫定旨啊？定旨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样东西。虽然说教会堕落了，但是啊神就马上开始恢复的工作。有的人觉得啊主的恢复啊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其实啊我们看使徒的书信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啊使徒保罗跟使徒约翰的时候啊，教会啊就有异端进来了，就有、啊、不同的教训进来了。所以说啊，保罗说你们要持啊不要啊跟那些持着不同教训的人在一起啊。所以说啊，在那个时候啊就开始有堕落了，但是啊神在那个时候啊就借着使徒们啊就开始有恢复的工作。但是啊一直到啊马丁路德的时代，这是在16世纪啊1517年左右，今年刚好是马丁路德500周年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大的恢复。因为啊当时啊马丁路德啊是在啊天主教里面啊，当时啊那些天主教说啊你们啊可以交钱买赎罪券，你们的罪啊就赦免了。但是啊马丁路德他是神职人员，他可以看圣经的，他从罗马书里面看到啊，我们啊得赦免啊不是因为啊我们可以买赎罪券，不是因为外面的东西，乃是啊因信啊得称义。我们得称义啊不是外面所做的，乃是啊今天这位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成就了，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得着称义啊。虽然说啊马丁路德啊他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啊他对教会的立场啊他并没有啊神并没有给他这样的启示。所以说啊在那个时代他对教会的立场他就软弱了。他虽然说从那个罗马天主教里面出来了，但是啊他与德国的政府啊又开始联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国教啊，这是第一个国教。后来啊慢慢的从瑞士啊英国啊他们都学他们的，把这个福音跟政治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国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国教啊它是啊没有生命的，所以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啊刚开始可能很热，但是啊慢慢的它就冷了，它就啊死成了光景在里面。这个光景是什么啊？这个光景啊乃是啊啊没有生命的光景哦。然后呢那些啊里面啊有追求的弟兄们啊啊那些就看到啊他们啊要脱离这种光景，所以说就兴起了就像在天主教里面啊，在18世纪就兴起了盖恩夫人、劳伦斯弟兄和芬莱人神父，他们啊，我们称为奥秘派，他们啊，对啊，对外面的那个做法和实行啊，已经啊很厌恶了，他们就啊兴起他们里面内里生命的，所以说我们称为奥秘派。同时啊，在18世纪啊，主界的新生托夫弟兄啊，带领摩尔维亚弟兄啊。就起来，他们啊把他们的背景把他们的文化宗教全部都摆在一边。所以说在一次聚会中啊他们就经历了神的惊人的灵浇灌着他们虽然如此，到了19世纪我们看到英国的弟兄会啊他恢复啊他就是把他所有的宗教背景全部都放在一边，然后聚在一起啊，他们啊神就借着他们的同心合意啊把基本的所有的真理啊都向他们敞开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很多的真理啊都是以前弟兄会啊 还有更早的弟兄啊，这样子的真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他们前人的肩头上面，一直往前啊。所以说主的恢复啊，不仅仅是我们中间的恢复啊，而是啊神在历世历代以来啊的自己的工作。主的恢复啊，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乃是神他自己的工作。阿门。但是啊，我们看到英国的弟兄会啊，他们啊虽然恢复了所有的真理啊，但是啊他们对教会的立场，他们啊没有这个看见。所以说他们啊在解经方面啊，在道理教训和实行方面啊，又产生很多的意见。特别是啊这个恢复不久啊，好像没有多少年啊，他们就开始第一次分裂。完了之后啊，他们分到最后啊，那个上面有见证说啊，他们因为啊在教会中应该要使用那个钢琴还是手风琴啊，啊你使用钢琴好，你就分一边，我使用口风琴我就分一边，又分了，然后分而再分，就形成了不同的啊工会团体啊，形成不同的分裂。但是啊，借着在1933跟34年啊，主借着我们前面的弟兄啊，可以看到啊教会的立场。这个教会的立场，我们尤其是可以在启示录一章，好像是11节，看一下有没有，启示录一章，啊，看一下，在这里他说啊，你们要写信啊，寄给那在啊7个教会啊。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七个教会啊，它是一个复数啊，英文的复数后面有加 s 或者 es， 这个是 churches。然后呢，再给以弗所、给示美拉等等，后面呢、啊、都是单数。这个意思是什么？召会啊，等啊、单位啊，乃是一地一会。这是在实行和行政上面。虽然说在宇宙上面只有一个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啊、我们在这是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所说的，我要建造我的召会。在这磐石上啊，这个是一个召会，但是在实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啊18章16节啊，就讲到 啊我们要告诉召会，这是在我们可以实行的召会，这个、啊、以每一个城市为一个单位。所以说我们纽约市有几个召会啊？
一个
召会。我们现在虽然有8个区，但是我们乃是一个召会，我们乃是一个见证
啊。
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不管我们里面的真理多少，但是我们如果对教会的立场不坚定的话，我们所有的真理我们都不会建造在这里面。所以说今天特别是在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啊，因为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他的堕落啊，他的背离啊，他的他的抱怨等等，神就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给掳了啊，把圣殿给毁了，把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器皿啊，都掳到哪里啊？掳到他自己的庙里面啊，来行那些污秽的事情。但是啊，借着啊波斯王啊古列啊，神就啊兴起他里面的灵啊，神就吹动他啊，用大风吹他，使他就颁布一个诏啊，一个诏令啊，叫啊你们啊以色列人啊，你们啊鼓励他们啊要回去干嘛？回去建造他的圣殿，啊，然后呢，他把他以前啊所掳的那些东西啊，全部都，啊，还回去，这就是主的恢复。他要建造在哪里啊？要建造在以前被巴比伦王所建他的那个圣地上，圣地的那个地点上。他不能在波斯王古列的那个地方再造一个圣所，再把这个，这不是不用来回跑吗？我们做生意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啊。效率问题，我们来回跑完，我在这里也可以敬拜啊，是不是？但是神的心意不是一样的。神的心意，你不仅要有建造，你还要建造在一个对的地方，一个对的立场上面。这个对的立场就是教会的立场。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们对这个教会的立场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啊。这个看见完之后，我们的属灵才有用，我们的属灵，我们的侍奉才是为着神家的建造。要不然的话，你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等那个大火一来，我们经不住考验，不过是牧草而接。今天神借着保罗弟兄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我们建造啊，我们要有金银宝石建造。牧草而接啊，牧是什么？我们天然的好，草是草是就是我们天然堕落的人。而且还有和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来建造啊，这个我们今天可能为主发热心，但是这样子的建造啊， 不蒙神喜悦的，这样的建造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今天有价值的建造呢，至少建造在这根基上，就是基督耶稣啊，建造这个正确的立场上面，就是教会的立场。一个城市就一个教会，感谢主。借着弟兄们啊这样子的看见啊，乃是啊避免教会的分裂。所以说教会的立场啊，在每一个地方啊，它有各样，每一个地方都有地方的行政啊。但是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在交通上面啊，我们乃是啊整个身体的交通，乃是宇宙整个身体的交通。特别这次我跟弟兄们啊去台湾啊，看见啊台北市众教会啊，他们那个从
台北市教会各个会所
啊，台湾众教会，对不起，台湾众教会，然后呢，从台北市教会各个会所开始到台南、到台中，他们啊，虽然说啊，虽然是地方不一样，但是啊，他们的水流是一样的，他们的交通是一样的，他们说一样的话，他们啊，实行一个负担啊，这就是独一的水流，所以说、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就在他那边啊，就得着祝福。这个祝福啊，就是啊，主的话就扩增，门徒的人数啊就扩展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我们法拉盛这个会所啊，我们怎么样扩展我们的人数啊？主的话、啊、还要在这正确的立场上面，神就给我们祝福。感谢主啊，这只是教会的恢复的历史啊，但这个恢复的历史啊，我们今天是福音聚会，我们今天啊也映射到我们这个人里面。
是，
神今天第一位弟兄啊，他讲到神造人起初的时候啊，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子造。所以说啊，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让神做进来，做我们的内容。就像这个灯泡一样的，灯泡如果没有电，灯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人买一个灯泡放在家里做摆设。灯泡的目的乃是让灯发光，发光的源头是背后的电。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人只是个器皿而已。我们人你要神，就像灯泡你要电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好像外面风风光光，但是我们里面啊没有内容。所以有弟兄说啊，我赚了多少钱我都不会满足，为什么？你缺了这个属天的电，就是这个神自己做我们的内容。但是啊，因为人的堕落就败坏了。但是啊，今天神他有一个永远的定旨，就是召会。这个召会是什么？接受神分赐的一般人啊，代表神的行政在地上的行动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托付，但是啊，今天神创造人的目的，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但是人堕落了，但是神他还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那怎么办？因为圣经启示啊，神是爱的神，他是光，他是圣，他是义，啊，他是圣洁的神。我们是污秽的人，没有人把一个干净的水倒进一个脏的杯子里面，没有人这么做，因为你倒进去那也不能喝。所以说他要先把这个杯子这个器皿先洁净。他怎么洁净？在圣经里面他只了一条路，他说啊，没有流血啊，罪就不得胜。
对，
所以说今天这位神，他因为爱我们，他为我们成为一个人，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人呢，名叫耶稣基督，名叫耶稣。他在地上生长33年半，啊，在最后的3年半的时候，他为神尽职啊，他广传福音。最后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钉死呢，本来是我们，但是这位神愿意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把他自己舍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救我的命，我是很感恩的，何况这位神救了我们全世界的命。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条路，这个路就是这位神自己成为一个人，为我们死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在消极一面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啊，他死了，他埋葬了，第三天他就复活，他就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个灵啊，我们人有三个部分，我们外面有身体，中间啊我们还有魂，就是说我们的精神的部分。在最里面啊，我们还有人的最奇妙的一个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的灵。这个灵呢是一个器皿，是盛装神的一个器皿。所以说今天神要盛装到我们里面，首先他需要洁净我们，在消极一面他为我们死，但在积极一面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个积极自己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啊，
把他的所事做成我们的所事，把他的所作也做成我们今天在召会中的所作。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有福的啊，我们今天是在家里的一帮人啊，还有那些还没有回家的福音朋友，我盼望你们听见了啊，我们啊今天就可以信这个白白的得着这个回家的门票。这个门票乃是什么？乃是借着我们的信。我们看两个经节好了啊，在后面的好像是罗马书啊，再往后其实好，罗马书十章九节说啊，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朋友们，今天得救的路是什么？口里承认，
耶稣为主，
相信
就
必得救，好不好？今天我们来了这些福音朋友，或者还没有受浸的，还没有得救的，我们啊，你若愿意口里承认，你若愿意心里相信，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陪你一个简单的、短的祷告。
Amen.
Amen. 其实来陪的弟兄们可以陪他们一起站起来，
Amen.
有一个简单的祷告，是吧？就是回家的路。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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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雷姊妹，感谢主。那我们就陪着他们一起祷告，那他们祷告大声点，我们就小声点祷告，或者阿们他们的话。
阿们，
我们闭上眼睛，谁也不看谁。阿们，注意，
你祷告一句，阿们重复一句。
是，我就祷告一句，你们就重复我们一句。阿们，主耶稣，
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死了，
谢谢你为我死了，
谢谢你为我流了宝血，
谢谢你为我流了宝血。
哦，主啊，从这个世界中赎回我。主啊，谢谢你赐了赐生命的灵。
谢谢你赐了赐生命的灵。
进到我的灵里。
进到我的灵里。
做我的生命。
做我的生命。
我愿意你进来。
我愿意你进来。
恢复我。
恢复我。
阿们。
阿们。
恭喜你们已经得救了，
阿门！
这是得救的第一步，阿门！这得救的路非常的简单，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好，就是说就必得救。这个就像我们啊，从啊国内啊，已经要坐飞机，已经到了美国了，领土了啊，在这个飞机上面啊，但是我们还没出关。啊，还有一个出关的手续是什么？是啊，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上面好像有。
下面，
对对对对，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相信的，我们啊也需要受浸，因为这是神的话。啊，连我们自己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在世上浸的时候，他自己也受浸。何况我们，他自己为我们啊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
啊，所以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幅图画啊，特别是那个诺亚方舟，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当时诺亚一家八口得救，不是因为他们做好，而是因为他们在方舟里面，洪水来了，他们就得救了。今天这方舟就是基督宇宙，这方舟就是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进到基督里面。但是啊，这个方舟还需要借着水啊，才能脱离以前老旧的地方。所以说啊，这个水就是受浸的水所预表的。所以说这个受浸的水啊，乃是从这个世界中啊，把我们带到亚拉拉山上，就是带到复活里，带到升天中，带到基督的国里，从黑暗里转到光中，从啊撒旦的国里转到神爱子的国里。所以今天受浸啊，不仅仅是外面的手续而已，受浸啊还有更多的属灵意义。盼望到时候有时间可以跟你们更多的交通。但是啊，我们今天盼望你们啊信了，我们今天就要受浸，因为啊在圣经里面啊，信的结果啊就是要受浸，就必得救。
下面
是，如果愿意受浸的话，
就请他们那个
弟兄们给他们去谈谈保罗。
对，如果今天愿意受浸的话，我们就叫几位弟兄陪他们谈谈话。
对
对，
然后水已经预备好了，
水已经预备好了，非常便利的。Amen。
太好了。你们谁要受浸，外面听说都预备好了哈。今天就不要耽误了，外面天气冷，我们水是热的啊，不会感冒的。感谢主啊，他们让我讲几句，我就讲几句。因为最近这个，我就照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讲一点这个刚才他们交通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都在变化，都在变动啊。最近呢，大家Grace 回来了，终于回家了哈！今天唱诗歌是唱给你听的，原来啊，感谢主，你不想我们呢？
想一年了，真的。
感谢主，你看我们八会所也扩出去了，我们人还是不少。
Amen。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去看政治，政治不过是人的东西，但是神要做事儿。神做事呢，还有属地和属天的两面。属地的一面，从历史上就是指的以色列，就是指的以色列，是以色列为中心，带出人类历史的变迁。啊，我补一点，我们再播饼，好不好？因为最近我们知道，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就是美国要把它大使馆要搬到耶路撒冷，这件事呢带来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觉得 Trump 怎么样，他既然是总统，我们不好说他什么话啊。 Trump 不过是一个平常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在意的是圣经怎么说。在这历史上，我们知道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是在创世纪十四章，那地方亚伯拉罕打败了那四王回来，四王回来以后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叫麦基喜德。麦基喜德的意思就是公义王，他是公义的王。在地上有没有公义的人啊？
没有，
一个都没有。那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你更不用说一个公义王还管着一群义人。主耶稣是不是义的？
是。
你是不是义的？
是。
现在是。
你看你不敢讲了，不然我们的主是公义王，他的国就是公义，他的民就是公义的。你是公义的，
对。
但是你不在基督里，你经常从这个国跑到另外一个国，那就不公义。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是公义的子民，我们实际上在神看就是公义，所以他的名字叫公义王，他也叫啊撒冷王。今天在华盛顿 DC 有没有公义的人呢？
没有。
你不敢讲没有，除非他真的转到主里面。所以美国这个宣告也好，决定也好，对不起，在他们眼中和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政治。但是我们不要去碰那个东西，我们也不要去看那个东西，我们要看主的话怎么说。因为那个地方，他出来的地方就是撒冷的地方，撒冷就是耶路撒冷 Jerusalem， 撒冷就是平安王啊。你们如果有机会听一听耶路这个以色列的国歌，那就是，我一听就很感动，因为那是他们的渴望。但是他们的渴望，主已经来了，他们还在那渴望弥赛亚，因为他们的福分是属地
他们的赞助是属地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地上渐渐的，从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一直往前到以撒，一直到雅各，雅各的名字后来改成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从一个家开始的，而后带进十二个支派，而后带进许多的家族，最后出埃及，进迦南美地，成了以色列国。这是神起初的心意，而且在这个帐幕在旷野的时候，那就是神居所的一个代表，就是今天召会的预表。但是在旷野它是没有立场的，所以进了美地以后，在申命记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美地，你们去读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六章，我们的主有将近20次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进去以前，就算进去了，我还没有指定我的地方以前，你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自由的享受，但是一旦进去了，你就到我指定的地方去敬拜。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们，就是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所在的地方，就是撒冷王出来的地方，也就是后来建圣殿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那个圣殿山不是谁的问题，那是主所指定要立为他居所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千万不要被这个乱的世代，无论你哪一边你都不要站，你要站在神的那边。你既不要站美国这边，你也不要站以色列边，也不要站巴勒斯坦那边，你要在神的这边。今天弟兄姊妹们，世界上所有这些变迁，包括中国的兴起，都是为了这最后的几年。我在纽约已经给你们喊了很多次了，现在圣经已经没有奥秘了，圣经剩下的都是照着字面在应验了。弟兄姊妹们，哎，在时间上，你要说我人生是倒计时，人类历史是个倒计时，现在整个人类的时代，一直到国进入国度的时代，这个倒计时已经很短了。弟兄姊妹们啊，虽然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还是盼望过个好日子，你继续做，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倒计时很短了。在这一面我们必须说诚实话，我们必须向你说诚实话，今天这个世代已经没有奥秘了，这个世代已经照着圣经最后的话，你连猜都不要猜，它已经在白纸黑字，在已经白纸黑字的，英文就叫 literary， 就是具体的在应验。这个应验还不是说开头了，已经在结束了。弟兄姊妹们啊，今天这个时代正在快速的结束，所以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教会历史的预表。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被主渐渐兴起来成为一个国，在那地方经过了许多年，圣殿建起来啊，而后以色列人在那地方兴旺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却不照着神的心意，不照着主的旨意来建造神的国，到后来神就兴起列国来侵略他，掳掠他， 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列国欺辱他，到他实在撑不住了，神拯救他，而后拯救没好几年，他又在那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搞了，神就又兴起人来惩治他。到后来以色列国，我们都知道到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方十个支派就被亚述帝国掳走了。后来到了公元前606年，尼布甲尼撒来就把犹大国给灭了。所以从公元前606年，可以说以色列人基本上没有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一直盼望有一个恢复，所以从他们被掳以后到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最后在但以理第9章的祷告就是要为以色列人复国祷告。所以到后来圣殿重建，到了尼西米的时候耶路撒冷城重建，但是他们有没有站住那个立场呢？没有。所以弟兄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很清楚了。到后来以色列人又完全被赶散了，这一赶散就进到旧约和新约的这个空白期，这中间将近400年神没有说话。到后来呢，兴起列国又改变这个局势，最后带进主耶稣的神成为人。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这些历史一直到公元70年，最后过去这个圣殿就被提多和罗马军队就全部拆毁，最后留下今天的西墙，就叫哭墙，给以色列人做纪念，就是让他们看见了就想起，不许造反，再造反这就是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们呢，主如果是那样就结束了，以色列人就完了，像召会的预表也就没了。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兴起衰落，兴起堕落，一直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一直到1948年。弟兄姊妹，一直到1948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国突然兴起来了。弟兄姊妹，照着马路加福音21章，应该是42节，但是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要践踏，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了。你们如果去看6日战争，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想夺回耶路撒冷，因为照他们的力量，根本那时候约旦占着耶路撒冷，照他们当时的力量能把埃及打跑了，能把叙利亚在北方虎视眈眈要往南冲，那时候他的所有的兵力如果调到北方打仗恐怕都难以有胜算。但是打到第三天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有一些人呢就空降到了耶路撒冷，结果上万的约旦军队啊听见几声枪响就全跑了，没打几枪，这几百的犹太人呢就把耶路撒冷夺回来了。弟兄姊妹们呢，你们知道那个独眼将军呢，后来照的那张像，他都不敢相信他们已经把耶路撒冷夺回来了。那张像照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走到耶路撒冷那个门里头来了，才发现说耶路撒冷夺回来了，那夺回来了那不行，得照张相，所以他又跑出去重新排好阵势再往里走，才照的那张相。当他拿着一支步枪带着一群军人走进现在那个 Dome of Rock， 坐在那个地方，他把枪在地上一蹲，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他说耶路撒冷 从今以后永远不会再从我们手中失去。弟兄姊妹们啊，后来犹太人用耶路撒冷一部分做交易，用南边的塞奈西乃旷野做交易，用北方的占领的一些地图做交易，用约旦河东做交易。这些年来，因为时候还不到，弟兄姊妹们，就是整个召会的恢复历史也是一样，我们这些年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站住召会的立场，为主做刚强的见证。犹太人今天真正信神的人不多，真的不多，但是你如果今天你再去读撒加利亚书，尤其是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你就大约知道要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你如果再有机会再去读路加二十一章，你就知道路加所预言的今天正在实现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的召会在地上也要配合这个主的行动。今天我们在地上需要传福音，需要把人带回到神的国，把人带回到恢复的立场上，就像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要在耶路撒冷，要在那个地方兴建圣殿一样。弟兄姊妹们，你朋友们，你不要听错，我们一点这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圣经的预言，圣经的话，这是必须实现的。至于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于中国也会参与很多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警醒，但是我们所要站住的是站住召会的立场，是要在这个立场上好好的建造神的殿，是神属灵的殿，这个属灵的殿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这一个新人将来要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召会是神在地上的家，是神在地上的国，是神掌权的范围，是神在这个地方得着彰显的地方，正像耶路撒冷是神属地的彰显一样。所以将来必有公义王、撒冷王来恢复以色列。这公义王、撒冷王已经在召会里面，他能不能在召会里面率先得着他的敬拜，率先得着他的荣耀，决定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因为照着罗马书十一章最后，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要满足了，以色列全家才能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犹太国也好，犹太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他们在等着谁呀？等着我们。所以呀，真正掌权的不在华盛顿 DC， 也不在北京，也不在耶路撒冷，今天掌权的在召会中。所以今天呢，朋友们呢，我们在这地上是为一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这一位就要回来了，这一位就要荣耀的向全地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的，而且我们的盼望是在不远的将来。讲到这就很激动，真的不远了。今天好好留意欧洲的反应，好好留意中国的反应，好好留意中东列国的混乱。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是但以理十一章所预言的，这也是以赛亚四十三章里面主向雅各的应许，主向雅各的应许，向以色列的应许，同时就是在他的召会里面也是向我们的应许。所以今天听到的朋友们呢，你有福了， 所以我们不是一般做白日梦的人，我们是一般做梦，这个梦我们可以扳着手指头数就要实现的这一般人。所以愿你啊有份于这个梦，能成为神家的亲人啊，成为啊真的神国里的子民。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最近发生的不要去谈这些东西，好好读圣经。完了我们要跟你好好的，我们要下面开啊圣经训练。哈哈，我们这下面一两周就会报告这个，我们从明年一月七号开始要进入读经训练，三个月的课程，71天的安排，71天把新约读一遍，里面有问题带着问题读，读注解。我跟你讲，这71天我们把一同啊把新约读一遍，但是要报名的，你要敢报名就要敢给我完成啊。所以今天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好好读圣经了，因为主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前段时间呢带着大家自由地读，明年1月7号不能自由读了哈，要有规有矩的像上课一样的读圣经，听到了吧？我们想把3会所8会所合起来呀、啊，一同带进这个用圣经做训练，然后带进其他语言的追求，把各个会所整个召会到今天都带进对主话迫切的追求里面。所以先做了广告了哈，弟兄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今天呢、啊、这才真的是福音啊，神的话是要应验的。很多时候福音朋友是因为没有读过神的话，不清楚神的话在说什么，然后你知道神造我们人，他怎么要创造以来为什么要造人，他造人乃是为着他自己心头喜悦要做的达到的一件事情，他是按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说出神里头心头为什么要造人那个目的啊就说出来了，他要得着一个果，但是今天就是他的召会。所以啊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啊，受浸池的水预备好了，你们要受浸今天现在就可以过去，如果说你要再等那是你的事情，没有关系，你愿意受浸现在水还在那里预备，你们可以去受浸啊。这是因着我们没有听到看见神的话，不了解现在的时局的情形。弟兄讲的一点也不错，现在就是在应验的时期，在末了的时期，当这位主就要回来了。他原来来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把他生命给了我们，好让我们在这生命的里面这样的成长成熟，为了他的国，就是为了他的召会，为了彰显他的自己。当他再来的时候要结束这个时代，就是下一个时代千年国。弟兄讲以色列人是属地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的是属天的，是属天的，这1000年末了的时候就带进将来的永远里。我们今天都在时间的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时间的开始，到这个时代主要再来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就是到将来的永远里面，将来的永远里面。你这样就看见，从圣经里面你就看见我们这个人现在是活在时间的里面，他照我们的目的，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啊，还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啊水为你们预备，你们要受浸现在就可以过去。那么弟兄们，我们今天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薄饼聚会啊，我们把饼杯设立，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薄饼聚会。福音朋友愿意受浸的来预备啊。